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文浩。今天是2018年11月19日星期一，北京时间晚上10点，美国东部时间上午9点。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APEC 峰会闭幕，美中较量导致史上首次没有产生领袖宣言，中国阻止他国记者采访习近平会晤太平洋岛国领袖，马尔代夫新政府将退出与中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柬埔寨首相表示不会允许中国在本国建立海军基地。其他精彩内容欢迎继续收听。在美中唇枪舌战中开幕的亚太经合论坛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星期天又在两国争执之下落幕，夹在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各国领袖未能就最后公报达成协议，峰会历史上因此第一次在闭幕时没有发表领袖共同宣言。东道主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星期天说，美中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导致领袖共同宣言改为巴新在未来几天内发表的一个主办国宣言，作为峰会的正式闭幕词。他说，你们知道两个巨人在这个会上， APEC 没有有关世贸组织的宪章，这是事实，这些问题应该在世贸组织提出。美国借本届会议的机会公开抨击世贸组织，并得到多数国家的同情和支持。美国认为目前的世贸组织体制已不太适合当今的世界经济现状，必须做出大幅度改革，而中国则坚持只能针对争端解决机制部分改革。此外，法新社报道说，中国代表团曾因企图影响宣言最后措辞而一度强行闯入巴新外长办公室，最后在保安人员到场介入后才离开。对此，中国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王小龙在巴新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有关报道并不属实，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散播谣言。国际记者联合会严厉批评中国官员不准有采访资格的非中国记者采访亚太经合会议期间的论坛。国际记者联合会发布一项书面声明说，在11月12日到18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亚太经合会议期间，中国官员阻止几名当地记者采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一些太平洋国家的领导人的会议。会议期间，习近平举办了一个论坛，由库克群岛、斐济、密克罗尼西亚、纽埃、萨摩亚、汤加、瓦努阿图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太平洋国家参加。中国官员以场地和安保等原因不准一些已获得采访许可的记者入场，并建议他们在报道这个论坛时引用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国际记者联合会在声明中说，有采访资格的记者被禁止采访作为亚太经合会议组成部分的论坛完全令人不能接受，中国官员的决定违反了获取信息权和新闻自由，他们不能随意挑选哪些媒体可以采访习近平主席的会议。被阻止采访的记者中包括亚太经合会议东道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记者。新西兰国家广播电台说，此前习近平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莫尔兹比港口一条公路开通仪式上讲话时，只有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可以录音，其他媒体均被禁止录音。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落幕，美国副总统彭斯与台湾领袖代表张忠谋举行双边会谈，却只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场边短暂交谈了2分钟，还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不归路。美中台之间的微妙互动会对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会议释放出什么样的信息呢？另一方面，台湾的九合一大选进入了超级黄金周的最后冲刺阶段，金马奖爆发中国台湾的争议，蔡英文回应台湾就是台湾， 马英九喊出不排斥统一。究竟台湾的九合一大选是一场统与独的对决，还是台湾民主价值的保卫战？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邀请了台湾公共事务会政策研究员吴迪以及两岸问题专家吴汉深入分析。那么彭斯在 APEC 会议上有台至中，这是否会预示 G20 峰会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会议的风向呢？对此吴迪说，
彭斯在这次 APEC 会议上并没有跟习近平见面，那我个人认为是因为习近平他认为他可以透过个人的关系去影响川普的决策。那另一方面，川普总统他本身是一个外交的新手，所以他可能比较容易受到这个个人关系而有所影响他的政策决策。那我们可以从前几天美国媒体的报纸所刊登出来的川普在接受到中国的贸易改革清单之后，他表示美国并不会，可能不会对中国进行新一轮的关税制裁。那跟这跟彭斯副总统在 APEC 会议上提出的是有所差异的，因为彭斯副总统重申中国必须要改善智慧财产权、市场准入以及强迫技术转移的问题。这个在前几天的东协高峰会上，彭斯副总统表示这是中国要避免冷战的三个条件之一。所以从这个 APEC 的会议上，我们并没有办法得知到是否能，我们没有办法预测到这是否能够对未来的贸易战去做预测。然后我认为有可能影响的两个因素，第一个是习近平能不能在 G20 的会面上影响川普总统的决策，另外一方面就是看川普以及其他内阁阁员之间的权力关系为何。
彭斯会见了张忠谋，那这是否代表了美台的FTA 自贸协定有可能了呢？对此吴迪表示，
在这次 APEC 会议当中，我必须夸奖蔡政府非常聪明的提出了，像彭斯副总统提出了台湾有意愿和美国签署 FTA 的协定。这有两点必须要观察。第一点，就如彭斯副总统在这次 APEC 会议中所提到，川普总统愿意跟任何国家来签署 FTA。 然后第二个是，目前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署 USTR在和台湾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是非常被动的情况。我们可以从最近有一个国会的法律，就是呼吁 USTR 开始进入跟台湾的协商，所以这代表的是 USTR 目前是跟台湾没有任何协商的状态的。所以我之所以说为什么这么聪明，是因为蔡政府借由这次的机会跟彭斯副总统讲述自己的自己签署 FTA 的一个表态，然后借由彭斯副总统由上而下施压 USTR，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突破国际空间非常一个聪明的做法。
金马奖爆出了统一与独立的争议，那么这是否会冲击台湾的九合一选举的选情呢？对此吴汉表示，
金马奖这个颁奖典礼上，这个大陆的演员到了台上去颁奖的授奖的时候讲中国台湾，那么当然在台湾的这个授奖人到了台上说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所以这变成了一个在金马奖中非常意外的一个议题。那过去好像在颁奖典礼上都没有发生过，那么大陆的影片或者艺人到台湾来参与这个活动也都是很多年了，那么今年会把这个问题特别变出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讲，非得把这个事情放在台面上来参与了政治之后，那这样的一个文化活动我相信将来会受到干扰。那如果假如说大家要处理这样的一个政治议题，大家都要用一点智慧。那么我觉得在金马奖这样子把两岸的艺人尤其是所有的华人都能够聚集在这个殿堂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活动，那么尽量我们避免这个政治的干扰。那当然大陆的艺人到了台湾来这个讲中国台湾，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尊重的。那么当然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认为将来如何去让大陆的艺人来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尽量少一点在政治上的一种表达，会对这样的一个活动比较顺利。
吴汉教授，我想继续追问一下，因为这次这个金马奖中国台湾的争议它爆发的时间点 刚好是台湾九合一大选的这个超级黄金周末，只剩下最后一个星期冲刺了，爆发这样的事情。其实回顾台湾的这个选举史，每次到投票前夕，可能就有类似像这样子关于引爆认同争议的事件发生，包括之前有周子瑜事件。您认为这个事件它可能会怎么样延烧？是否会影响接下来星期六台湾九合一选举的投票结果呢？吴汉教授，
根据过去的选举经验。那么只要在选举中把统独的议题放进来，那么将总有一些这个政治人物或者是政党会获利，所以这个统独议题变成了一个神主牌，变成了一个不败的这么一个议题。今年我们看好像也是这样的，到了最后两个礼拜呢，这个蔡总统说这个你投票到底是投亲中的政党还是要投这个民主的政党，那么赖清德赖院长也提了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马英九前总统呢也讲了说这个不排斥统一，他的三不过去是不统不独不武，现在变成了不排斥统一。那么马总统一提出来这个马上就被人家吐槽说你这个时候把这个议题丢出来干嘛。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这个统独议题只要一丢出来都是有利于民进党的选情，可是今年有一个很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韩国瑜旋风出来了之后啊，我们看到所有到的场子大家都把国旗拿出来，而且国旗卖到缺货，这是过去若干年不曾见到的现象，特别是在太阳花学运之后，那么大家对于拿国旗这件事情唱国歌这件事情都有所顾忌，可是今年这样子一下把它算是不晓得是爆发出来还是什么，那么所以我觉得也可以从这次九合一选举来我们来检视一下台湾在这个统独议题上是不是逐渐的会淡化。
那么台湾大选前的这场金马奖风波是不是2016年周子瑜事件的重演呢？对此吴迪表示，
希望来自中国的演员可以意识到一件事情，在台湾是可以自由表达你的自我认同以及国家认同，而且在中国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这是台湾自由以及民主的可贵之处，这个我觉得是中国来台湾的演员必须要体验到的一件事情。那我认为之所以统独这件议题会对台湾的选举有影响，是因为中国的施压，并不是认同本身的问题，就像2016年周子瑜的事件，是因为中国施压了周子瑜，要求他
道歉，
向他的自我认同道歉，这个让台湾的人民非常的愤慨。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次金马奖的一个情形，是一个中国演员出来表态，所有的演员都必须被迫跟着表态，这我觉得就是中国不民主体制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缺陷。就是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不向中国共产党的一个 doctrine 来表态，你可能会遭受到麻烦。那我希望中国演员去台湾可以发现到台湾有不同的意见存在，这就是台湾民主最可贵的地方。
当前的韩国瑜现象非常火热，这是否代表着在台湾大选中统一还是独立这一张牌就此失灵了呢？对此吴汉说，
在这次的选举里面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韩国瑜现象。韩国瑜现象是韩国瑜他就不是谈统独议题，他是以一个就是地方选举的形式，那么来打他的这个选战，而且深耕这个基层，所以最后能够唤醒民众的认同，然后获得大家的支持。而在高雄地区本来他完全不被看好的情况底下，那么他在获得支持之后，然后产生了一些外溢的效应，而把这个外溢效应带到了其他的县市，那么这个造成了在民进党现在在选战中陷入困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我这特别讲这个韩国瑜现象，就是说韩国瑜并没有谈统独这回事，所以甚至于有人把他这个抹红，然后把他跟中共产生连结，我想这个事情对他来讲过去都一定会造成伤害的，但是这今年好像看不出有造成伤害的样子。那么他在每一场造势，包括珊珊的造势，那么越来越大。
韩国瑜的热搜度已经超过了林志玲等名人，那么这是否说明了中国在干预台湾的选战呢？对此吴迪说，
韩国瑜的现象它本身不只是吴汉教授所提到的他本身的一个个人的特质， 那我同时必须想强调中国在这场选举的一个干预。如果各位有在看新闻的话，应该会发现有一个特别现象，就是在 Google 搜索韩国瑜，它的情况是特别高的，它高过一般瑜的情况，一般的情况，它的热搜甚至高过林志玲等国际知名的人物。那我想再进一步观察这个 Google 对韩国瑜的搜索，可以发现这个搜索的地方来自于世界各国，多数是中国，但是还包含中东、南美洲、等等其他的地方。那我想这个是非常吊诡的现象。那至于有没有外在因素的这个干预，那我想这是不证自明的。
那么国民党会不会让台湾成为倒向中国的第一张骨牌呢？对此吴迪表示，
我之所以说国民党会使台湾成为倒向中国的第一个骨牌，是因为国民党本身对中国是完全没有任何筹码的可言。因为自从2000年开始，国民党所有的政策的一个基础都是建立在中国的善意之上，包括说要跟中国经济交流，股市就会上万点，或者是说承认九二共识，台湾就可以加入国际组织，这些都是过去国民党所打的一些选举议题还有政策议题，那这个是建立在中国的善意之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形下，国民党会对中国言听计从。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马习会，马英九讲了七年多的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在马习会的当天成了一个中国原则。这代表中国对台湾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对国民党压力是非常大，因为中国国民党一直以来都是依靠中国的善意而生存。第二个部分我要提到李明哲的事件，李明哲是一个台湾在一个台湾籍在中国工作的人权工作者，在他受到中国非法的逮捕之后，中国国民党反而去批评民进党无法保护国人的安全，而不是去批评中国共产党肆意的抓捕台湾人民。那我想这也表现出中国国民党他对于中国没有任何筹码的一个态势，因为他所有的政策基础都是依靠中国共产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美国两艘航母战斗群目前正在西太平洋集结。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表示，美军的这项军事行动主要是支持其印太战略，并维护亚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星期出席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质询会议前接受媒体询问表示，台湾军方对于美国两艘航母战斗群在西太平洋的动态都有所掌握。
这次双航舰的军力展示主要是支持他们印太战略，维护亚太区域的和平跟稳定的一个军事行动。
严德发部长还说，里根号航母战斗群目前是在菲律宾北边的巴林坦海峡，另外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则是在菲律宾海域。台湾多家媒体报道，在台湾即将举行地方选举的敏感时刻，美国两艘航母战斗群是否将进入台海或是南中国海引发关注。台湾将于本周六举行九合一地方选举，除了选出新一届的县市长和县市议员之外，年满18岁的民众还可以就10项议题进行公投，其中包括以台湾名义参与2020东京奥运以及同性婚姻等等。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一项选举造势活动上表示，这次选情非常诡谲，有一股境外势力透过两种不正当手段，包括散播假消息以及网络霸凌，打压台湾的民主，企图影响选情。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日前接受台湾 TVBS 电视台专访也表示，显然有外在势力试图改变台湾舆论风向，并散播不实信息，他认为这是危险的。莫健还告诉台湾网络媒体上报，每个民主政体都会忧心来自境外势力发动不实信息的攻击，因为台海两岸使用相同语言，再加上台湾享有高度言论自由， 使得台湾成为全世界面临最大风险的地方。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美国两艘航母战斗群来到南中国海，剑指中国非常明确。不论是美中贸易战，或是中国“一带一路”的扩张行为，美国要展现其态度。
事实上，他们也在 APEC 前夕就规划这个行动，而 APEC 你可以看到美国副总统彭斯跟中国的交锋，甚至于连共同声明都写不出来。所以，其实我们应该拉大来看这个国际事务。
王定宇委员还指出，美国航母这次的集结也起到另外一个作用，就是让台海相对和平稳定，使得台湾民众可以在选举的时候做出理智的抉择。此外，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何新淳质询指出，美国智库 CSIS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报告指出，台海如果爆发战争，台湾军力足以抵挡共军的入侵。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执行长林正义答复说，台湾的安全最重要是在自己的手里，但是也不是100%在台湾的手里，还是需要理念相近国家的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对九名香港雨伞运动组织者的审判星期一开始，受审者不改初衷，法庭外呼喊战中时的口号。特区政府对审判战中人士则历来强调将依法办事。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一对香港雨伞运动九名组织者有关公众烦扰罪等六项控罪的审判在西九龙法院开庭审理，一旦定罪，最高刑责将为7年以下徒刑。报道说，控方将用4至5天播放10小时的影像资料完成案情的陈述。早上8点许，被告人港大法学副教授戴耀廷、中大社会学副教授陈建民、牧师朱耀明等9人陆续来到了法庭门前，同前来声援的人士交谈。2014年历时79天的占领中环运动，也称雨伞革命，被认为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今天9名被告人似乎初心不改。
我要真普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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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道自在人心，
公道自在人心。
声明联的梁国雄对美国之音说，
今天肯定是一个政治审判，为什么呢？其实在2014年9月28日，数有10万计的群众在政府总部外面和平的职位，当时的群众比在场的警察多很多，多10倍以上，一点暴力都没有，反而是那个警察用那个瓦斯去对付他们。4年过去以后，反而把9个当时在场的领袖检控，所以这个肯定是300%的那个政治审判、政治检控。
一位在场民众要求撤销检控。
我相信这个是政治性的审判，那个结果很难预料，所以我们要一定要支持他们继续的努力。
香港特区政府对有关战中的审判态度非常明确。凤凰资讯曾援引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话说，有关政治检控、政治迫害的讲法完全不正确。律政司依据检控守则、相关法律及证据独立作出决定。林郑月娥还表示，市民如果在表达意愿过程当中有违法行为，便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另外，星期一有不少人排队进入法庭旁听，秩序井然。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新闻秘书表示，俄罗斯可以参照与中国解决领土问题的经验来解决与日本的领土纠纷。他同时强调，俄罗斯不会自动向日本转交有争议的岛屿。由于俄日两国领导人不久前的会晤在领土问题上出现进展迹象，俄罗斯各界都在密切关注普京在领土问题上是否将向日本让步，以及
以及解决俄日领土纠纷将对中国产生哪些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星期天表示，俄罗斯与中国解决领土问题的谈判经验表明，虽然俄罗斯与日本签署和平条约以及解决俄日领土纠纷这些问题极其复杂，但是仍然能够解决。佩斯科夫说， 普京曾经多次提起过俄中两国解决领土问题的经验，普京经常呼吁应该参照俄罗斯和中国数十年的领土问题的谈判来解决俄日领土纠纷。佩斯科夫说，日本是俄罗斯非常重要的伙伴，同日本解决领土纠纷和签署和平条约对俄罗斯极其重要，这些问题不解决将会限制俄日合作， 使双方无法充分利用两国的潜力。佩斯科夫说，俄日两国应该在领土纠纷问题上寻求妥协，同时考虑照顾双方的利益。他说，最近出现了许多有关俄罗斯向日本转交领土的猜测甚至指责，但俄罗斯不可能同日本在转交领土问题上单独达成交易。佩斯科夫强调， 俄罗斯总统与日本领导人安倍几天前在新加坡会晤时，虽然两人达成一致， 重返1956年的苏日联合声明， 以此为基础重新开始俄日领土谈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将自动向日本转交有争议的岛屿。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与日本的领土谈判还应该考虑到美日同盟的关系 以及日本对俄罗斯的制裁。1956年的苏日联合声明说，在双方签署和平条约后，苏联将会向日本转交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中的两个岛屿，耻辱岛和色丹岛。苏联当时曾期望以此引诱战后的日本能够成为类似芬兰和奥地利那样的中立国家， 但日本后来同美国结成军事同盟，让苏联非常失望，赫鲁晓夫执政后收回了向日本转交岛屿的决定。领土问题悬而未决，导致二战后70多年来俄日至今不能签署和平条约。在今年9月的俄罗斯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普京突然向在场的安倍呼吁，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同日本签署和平条约， 但随后遭到日本方面的拒绝。俄罗斯媒体说，普京与安倍这次新加坡会晤后传出的消息显示，安倍在领土问题上的立场似乎有松动的迹象，日本不再坚持要求同时归还四个岛屿，但日本如果同意归还耻辱岛和色丹两岛，可能也意味着日本要承认俄罗斯对另外两个较大的国后岛和泽卓岛的 主权。新加坡会晤之后，普京和安倍还将于本月末在阿根廷的20国集团峰会上再次会晤。此外，安倍也将在明年年初访俄。俄日领导人一连串的频繁互动引起俄罗斯社会的关注，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大量的普京将在领土问题上向日本让步的讨论甚至批评声音。与此同时， 一些俄罗斯主要媒体也在讨论，考虑到美日同盟关系，日本能在多大程度上信守和坚持对俄罗斯的承诺，那就是不在可能归还的岛屿上部署美军基地。曾经多年在日本工作的俄罗斯前副外长库纳泽说，双方70多年的互动经验表明，他不相信俄罗斯会向日本转交岛屿。 其他一些资深的外交和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一方面俄罗斯不太可能在领土问题上向日本让步，但同时也想把双方的领土谈判议题炒热， 普京的策略是想打破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孤立，因为俄罗斯把日本视为西方阵营中对抗俄罗斯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日本更是西方阵营中对俄罗斯制裁最轻描淡写的国家。此外，普京拉拢安倍也可以给美日同盟关系制造裂痕。时事评论人士里克里斯基说，把俄中解决领土问题的经验用在俄日领土谈判上不太恰当，因为中国可以控制民意，这是俄中两国在领土问题谈判时不会受到中国国内民意的干扰。日本则完全不同，在领土问题上安倍会受到国内很大的民意压力。尼克里斯基说，随着俄中关系的不断密切，他和其他关注中国问题的人士都注意到，与过去相比，目前中国互联网上要求俄罗斯向中国归还领土和赔偿道歉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少。尼克里斯基说，我们曾经注意到过去中国互联网网友曾提到过图瓦都是中国的领土等等，但是这些声音现在已经少见，而更多的言论都集中在台湾问题以及针对美国上。中俄解决领土问题一直被莫斯科视为最近20多年来俄罗斯外交的重要成就。与此同时，也有中国问题学者警告说，普京在领土问题上如果向日本让步，可能会激发中国在台湾问题以及中国在与日本的领土争执中持更强硬的立场。中国未来也可能会再次向俄罗斯索求领土，甚至想要走库页岛，也就是俄罗斯所称作的萨哈林岛。由于拥有共同面对中国崛起的需要，俄日两国正在不断走近。俄日海军军舰最近罕见地在亚丁湾举行了首次两国联合海军演习。而另一方面，俄罗斯同时大幅增加了在南千岛群岛的兵力，除了兴建新的机场，部署先进的苏-35战机和防空和岸舰导弹外，俄罗斯还在当地举行军演，这些都同样招致日本的不满和抗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马尔代夫新总统萨利赫的顾问说，与中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是前政府犯下了一个错误，马尔代夫将退出这一协定。路透社星期一独家报道说，马尔代夫民主党领袖纳希德指出，这一自贸协定造成了马尔代夫和中国之间巨大的贸易不平衡。他说，中国不买任何马尔代夫产品，这是一个单向的协定。上周六，来自马尔代夫民主党的新总统萨利赫说，由于前任政府遗留下来的巨额中国债务，目前国库被洗劫一空。他说，马尔代夫欠下中国15亿美元，这相当于马尔代夫国民生产总值的1/4。马尔代夫是最早响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2014年9月对马尔代夫进行国事访问。同年12月，马尔代夫便加入了中国这一在2013年提出的倡议。被认为亲中国的前总统亚明去年12月在访问中国时，与中国签署了马尔代夫第一个对外双边自贸协定。同月底，议会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匆忙通过了这份长达1000页的在马尔代夫国内极具争议的自贸协定。根据这份协定，中国对马尔代夫出口的绝大部分工业品都享受零关税待遇。马尔代夫地处南亚，是印度洋上的一个群岛国家，处多条国际主要航道的必经之地，在国际远洋运输中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在今年九月的总统大选中，反对派候选人来自马尔代夫民主党的萨利赫出人意料地击败了前总统亚明。这场选举也被认为是中国和印度的一场角力。萨利赫长期呼吁民主改革，因而被认为亲近印度和西方。纳希德现在是新总统萨利赫的顾问，他说，跟中国的自贸协定虽然已经获得了议会的批准，但其生效还需要修改一些法律，而新政府执政下的议会不会通过相关议案。 在另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骆树刚星期六代表习近平出席了萨利赫的就职典礼，并在星期天跟萨利赫会面。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萨利赫在会中说要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务实合作，报道没有提及自贸协定。在另一方面，柬埔寨首相洪森星期一就引发外界关注的有关中国在柬埔寨建立海军基地的报道表示，柬埔寨永远不会有外国的海军基地。据路透社报道，作为中国坚定盟友的洪森在内阁会议上谈到外国在柬埔寨建立海军基地的时候表示，柬埔寨的宪法规定不允许境内有外国军事基地，柬埔寨也不需要违宪。洪森还称，柬埔寨不需要外国军队去跟谁开战，不需要像过去那样让外国军队在境内打仗，也不允许柬埔寨成为意识形态和武器试验的场所。此前，《亚洲时报》15日发表题为《柬埔寨处于新冷战中心》的报道，称中国自2017年以来一直游说说，柬埔寨在泰国湾的国公省深水港可以用作海军基地。报道还表示，中国可能的海军基地被认为是在国公省价值38亿美元的开发项目七星海旅游度假特区。2008年，中国优联集团获得了99年租约，开发这一旅游度假特区，其中包括医疗中心、公寓、度假村和酒店、生产设施、深水港和国际机场。报道引述外交来源和分析人士称，计划中的深水港大到足够可以容纳中国的护卫舰、驱逐舰以及其他舰只。柬埔寨国防部17日发布通告，否认中国在柬埔寨国公省建立海军基地，强调柬埔寨不会卷入中国和美国新冷战的漩涡。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对美中贸易争端表示，中国想要达成协议。白宫官员表示，这是总统在表达乐观态度，而一切仍待 G20 的特席会决定。另外，美国一名法官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跟白宫的官司做出了裁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但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在这个星期五中午突然把记者叫到椭圆形办公室当中，因为呢他必须要来签一个这个白宫没有宣布的一项的活动，也就是他签署这个网络安全的法案。那么在签署完法案之后呢，这个有记者询问到了下个星期的特席会当中将要怎么样跟中国来谈这个贸易的问题。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则重复了他之前对中国贸易不公平的说法。不过呢，也说了，他认为说中国想要达成贸易协定。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It's good. No, China wants to make a deal. Yeah, China, as you.
你知道中国想要达成一项协议，他们送过来一份清单，列举了他们愿意做的事情。那是一份很长的清单，但目前我还不能接受。不过在关于中国方面，我想我们做得非常好。我很尊敬习近平主席，很尊敬中国，但中国许多年来都在占美国的便宜，这点朗强森参议员或许比任何人都清楚，因为他非常相信我正在做的事情。我想他们将会来，而且我们将会打开中国，并且让事情更公平，因为现在并不公平。他们跟我们做很多生意，但我们却不是，这样不行。而且他们还有很高的壁垒，他们对我们收取巨额关税，但我们却没有对他们这样做。但现在都在改变了，我们已经对价值2600亿美元的商品课征关税，如果我们想要的话，另外还可以课征2670亿美元。我们可能不需要那样做。中国想要达成一项协议。
是的，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说呢，中国想要达成一项协议，并且说呢，有可能不需要在另外课征关税之后，美国的股市就应声上扬，因为大家都本来都很担心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会这个影响到股市。那不过呢，之后白宫的官员呢，在接受 CNBC 的白宫记者贾维斯的采访的时候呢，他们却告诉贾维斯说呢，他说当总统说美国可能不会对中国课征更多关税的时候，只是对正在进行的 的与中国的谈判单纯表达乐观态度。那白宫官员也说呢，不要对特朗普总统所说达成贸易协定一事做过度的解读，一切呢还是要看下个这个在月底的时候，在这个二十国峰会的特席会上面到底能够谈出什么样的成果。乔战。
是的，姚毅。那我们同时也知道，这个一位由特朗普总统指派的法官星期五是做出了一项判决啊，是裁定白宫必须要恢复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的白宫记者证。那么能否请你继续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呢？
是的，这个我们知道呢，这个上个星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也是被大家来谈论的一个事情呢，就是 CNN 的记者，他因为在这个白宫的记者会上呢，在中期选举第二天的这记者会上，向特朗普总统提问，之后结果遭受了这个白宫撤销了他的白宫记者证，认为他的行为不当。那么呢，之后 CNN 就提出了法律诉讼，来状告白宫。那他们的理由呢，是引用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当中所保障的言论自由。那么呢，就在这个今天星期五，这个由特朗普总统所指派的这名法官，他叫做提姆西凯利。那么凯利法官呢，其实他刚好以之前也是特朗普总统来指派的。那么呢，他做出了判决，判决当中他认为说白宫违反了宪法的第五修正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第五修正案呢，是为了要来防止美国政府滥用权力。那么呢，法官认为白宫撤销科斯特白宫记者证的一个做法呢，并没有依照正当的法规程序来走，因此违反了第五修正案。那么这样子一个做法呢，让双方，也就是让 CNN 本身以及白宫方面呢，都有自己的空间来解读。白宫方面就说呢，你看我们并没有违反第一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那么 CNN 方面则是认为说呢，这个白宫方面已经败诉了，他们的这个记者呢，这个能够成功的回到白宫。那事实上呢，这个阿克斯塔就在中午的时候成功的回到了白宫，那受到很多媒体的这个团团围起来的发问，甚至有媒体问他说呢，这个对未来的记者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启示？那么对此呢，他说希望所有的记者呢能够秉持自己的本分，然后好好的做事，他只希望这个样子而已。那么在今天呢，特朗普总统也对这个 CNN 记者以及法官的判决做出了回应，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怎么说。
We're setting up a certain standard, which is what the
我们正在严拟一些标准，那是法院要求的，永远都新闻自由，永远都宪法第一修正案。不过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总是可以选择离开。你知道，如果我们觉得事情没有被好好的对待，我们的人没有被适当的对待，我们总是有离开的权利。
是的，那么在法官判决了之后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马上发出了白宫方面的官方声明。声明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今天法院清楚表明，宪法第一修正案并非是进入白宫的绝对保证。针对法院的判决，我们的回应是将会暂时恢复那名记者的白宫记者证。我们将会进一步严拟规范以及程序，确保未来的记者能够公平而且有秩序。在白宫里面必须要有礼貌。那我们知道呢，之前这个白宫记者协会呢，是表态支持 CNN 的这个诉讼的。那么今天呢，白宫记者协会也发出了一个声明，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白宫记者协会欢迎今天的判决，在判决当中，法官清楚裁定，白宫不能武断地撤销白宫记者证。我们感谢所有在近日为了自由独立新闻媒体在我国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挺身而出的新闻机构以及每位记者们。那么这个白宫记者协会所提的这些所有很多的新闻机构呢，其实陆续有很多的这个新闻机构已经表态支持 CNN 了。那包括呢这个保守派的媒体这个福斯新闻网，那么呢还有这个美国所谓的这个三大新电视网，也就是美国广播公司、国家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那包括像美联社、彭博社、纽约时报、今日美国报、华盛顿邮报、 Political 等等呢，各个大小的这个电视、电台、平面通讯社以及网络媒体也都已经出面声援 CNN。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副总统彭斯敦促东南亚国家联盟推进有关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谈判，但是东盟国家已经知道，原先看似即将完成的有关行为准则的交易，如今面临3年的艰难复杂的谈判。 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和张荣香分别在台北和新加坡的联合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五对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东南亚地区国家必须能够勘探和开发自己的资源，在自己的水域航行。然而，鉴于中国迅速扩大的在南中海人工填海造出的小岛上建筑，以及其中一些是用于进行军事目的，东南亚国家难以在自己的水域航行或开发自己的资源。最终敲定南中海行为准则花的时间比以往想象的要长，因为主权之争很复杂。对自然资源丰富的南中海主权有争议的中国和东盟国家，在2017年结束的时候以为今年就可以通过行为准则。该准则将详细规定如何避免事故，减少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在1974年和1988年，中国和越南在南中海发生多起造成死亡的冲突。分析家们认为，中国和有10个成员国的东盟的初步谈判显示了有关主权的棘手问题，能源勘探和解决争端机制也有问题，而这些问题不能很快得到解决。中国总理李克强11月13日表示，期望在2021年到来的时候会有结果。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属下的亚洲海事透明项目的主任格里高利·柏林说，双方在很多问题上意见分歧仍然很大，他们甚至还没有开始讨论最棘手的问题，如地理范围、资源共享的细节或争端解决机制等等。中国跟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越南都对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海海域提出主权声索。中国和台湾对几乎全部海域提出主权声索，上百万的渔民和货船以及主权声索国的海岸警卫队使用这一海域。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五说，美国鼓励东盟追求有意义的和有约束力的南中海行为准则。中国和东盟去年开始谈判，今年8月批准了谈判文本草案。中国总理李克强所展望的未来3年的谈判中，中国和东盟将密集谈判如何在法律上或政治上解决任何事故，在争议海域的油气勘探问题，据信也在谈判的议程上。2014年，越南和中国船只在有争议的海域相互冲突。在此之前，中国准许一个钻井平台停靠在越南东部海域。新加坡南洋大学国际研究教授胡义山说，
This sort of verging on issues of sovereignty would pop up, and whenever they pop up, negotiators would need to go back.
新加坡南洋大学国际研究教授胡义山说，这种触及主权的事情会经常冒出，在冒出的时候，谈判代表需要各自回到自己的国家进行磋商，因此这就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最棘手的问题现在看来是如何行使这一准则。一个国家承认对某一个海域的主权有纷争，意味着该国可能不是真正的主权所有者，这会跟该国的外交政策冲突。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的研究员查勒姆·帕拉纳帕说，
I think in the past it always been the scope of the code of conduct where it is going to be.
他说，我认为在过去的谈判的要点一直是行为准则的适用范围。彭斯副总统星期五说，南中海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华盛顿对南中海没有主权声索，但是彭斯说，美国将在国际法许可的范围内，在我们的国家利益的要求下，在任何地方飞行和航行。东盟和中国自从东盟1996年提出倡议之后，就南中海行为准则进行了断断续续的谈判。一些分析家说，中国一直在拖延，但是在2016年之后回心转意， 在此之前，一家国际仲裁庭作出裁决，判定中国对南中海 90% 的海域提出主权申索是没有法律基础的。柏林说，中国在谈判文本中加入了许多毒药条款，因为中国知道东南亚那些主权申索国不会接受。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也加入一些相关国家难以接受的东西。中国的海域申索范围几乎抵达印度尼西亚和的纳土纳群岛。亚洲海事透明研究所10月11日发表的评论说，为了通过那项行为准则，所有各方需要拿出巨量的创造性和政治意愿。台湾淡江大学研究教授黄正介说，中国总理李克强提出在2021年到来的时候达成行为的准则，可能是中国告知东盟他愿意接受一个时间表了。
For me, I look more on the side of setting up an end date or deadline for signing.
黄正介说，对我来说，我更看重签署行为准则的最后的期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张荣香从新加坡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东盟峰会上承诺维护东盟国家主权安全，他表示印太地区不会容忍帝国和侵略行为。下面请听记者许湘云的介绍。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新加坡对出席东盟峰会的各成员国领导人说，美国决心确保东盟国家主权安全，印太地区不会容忍帝国和侵略行为。他说呢，每个国家都必须尊重邻国主权和国际准则的秩序。彭斯副总统在讲话中没有点名中国，但这番话被认为是针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扩张，以及北京对南中国海大片海域声称拥有主权。彭斯说，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承诺是坚定和持久的。他强调，这些国家不论面积的大小，都应该得以在印太地区繁盛。下面我们来听彭斯副总统是怎么说的。
美国和你们一样，寻求印太各国不论大小都能繁荣昌盛，守护好自己的主权，对我们的价值充满信心，并且一同成长壮大。我们都同意印太地区不会容忍帝国和侵略行为。
彭斯副总统表示，美国已采取行动促进这一愿景，包括逐步带动私人投资基础建设项目，以及寻求自由、公平、互惠的贸易。他说，美国寻求合作而不是控制该地区。美国与区域国家并肩维护航行自由与主权安全。来听彭斯怎么说。
我们的伙伴关系包括对朝鲜施压的行动，消除地区恐怖主义的合作，以及致力于坚守海洋和天空自由的承诺。我们肩并肩地与你们一起维护航行自由，我们还决心确保你们国家主权边界的安全，这包括陆地、海洋和数位化世界的主权。
东盟国家领导人在峰会后发表主席声明，对南中国海相对问题表达关注。声明说，东盟领导人注意到对在南中国海填岛礁以及其他活动的一些担心。东盟领导人认可东盟和中国在尽早达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谈判上所取得的进展，并且欢迎双方在合作上的改进。声明还提及了日本和美国提出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倡议，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而东盟领导人同意在以东盟为中心基础上，就这些倡议探索对双方都有利的合作。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VOAC
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玉华，我是文浩，感谢收听。接下来播报国际新闻。以下是国际新闻。在美中唇枪舌战中开幕的亚太经合论坛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星期天又在两国争执之下落幕。夹在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各国领袖未能就最后公报达成协议，峰会历史上因此第一次在闭幕时没有发表领袖共同宣言。东道主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星期天说，美中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导致领袖共同宣言改为巴新在未来几天内发表一个主办国宣言，作为峰会的正式闭幕词。他说，你们知道两个巨人在这个会上， APEC 没有有关世贸组织的宪章，这是事实，这些问题应该在世贸组织提出。美国借本届会议机会公开抨击世界贸易组织，并得到多数国家的同情和支持。美国认为目前的世贸组织体制已不太适合当今的世界经济现状，必须做大幅度改革，而中国则坚持只能针对争端解决机制部分改革。此外，法新社报道说，中国代表团曾因企图影响宣言最后措辞而一度强行闯入巴新外长办公室，最后在保安人员到场介入后才离开。对此，中国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王晓龙在巴新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有关报道并不属实，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散播谣言。国际记者联合会严厉批评中国官员不准有采访资格的非中国记者采访亚太经合会议期间的论坛。国际记者联合会发布一项书面声明说，在11月12日到18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亚太经合会议期间，中国官员阻止几名当地记者采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一些太平洋国家的领导人的会议。会议期间，习近平举办了一个论坛，有库克群岛、斐济、密克罗尼西亚、纽埃、萨摩亚、汤加、瓦努阿图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太平洋国家参加。中国官员以场地和安保等原因不准一些已获得采访许可的记者入场，并建议他们在报道这个论坛时引用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国际记者联合会在声明中说，有采访资格的记者被禁止采访作为亚太经合会议组成部分的论坛完全令人不能接受，中国官员的决定违反了获取信息权和新闻自由，他们不能随意挑选哪些媒体可以采访习近平主席的会议。被阻止采访的记者中包括亚太经合会议东道主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记者。新西兰国家广播电台说，此前习近平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莫尔兹比港口一条公路开通仪式上讲话时，只有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可以录音，其他媒体均被禁止录音。马尔代夫新总统萨利赫的顾问说，与中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是前政府犯下的一个错误，马尔代夫将退出这一协定。路透社星期一独家报道说，马尔代夫民主党领袖纳希德指出，这一自贸协定造成了马尔代夫和中国之间的巨大贸易不平衡。他说，中国不买任何马尔代夫产品，这是一个单向的协定。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新闻，晚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六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